假爸爸 ，Hello， 吃饱了吗？我是梅根，欢迎收听《梅根好实在》。这是一个从食物的角度出发，我们希望从生活中去探索美食，在美食中去享受生活的一个节目。这一集啊，要带大家来体验生存游戏。你知道生存游戏是什么吗？哎，在录节目之前，我也不知道。但我们这一集呢，特别邀请到4UAD 的小赖，他本身呢自己有经营一个 Airsoft 的 YouTube 频道，主要呢是介绍一些玩家关于生存游戏的一些小 people 啊，或者是在这个领域上的一些小知识。那生存游戏是什么？我们就直接请当事人来跟我们介绍喽。让我们欢迎小赖。
Hey, hello， 很高兴今天可以到节目上。
嗯。那请问一下，生存游戏是什么？
这集不是要聊泡面
啊？对啊，我们还是要前景提要一下。我们这一集呢，主要等一下要跟大家聊聊泡面。但是聊泡面又有什么好聊的呢？因为听说啊，泡面在生存游戏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我们平常吃泡面都要吃得很香。很好吃，但他们竟然要追求怎么样把泡面煮得不香哦？哎，为什么呢？对，那我就请小赖跟我们说明一下泡面的重要性，还有生存游戏到底是什么呀？
很多人一开始听到生存游戏的时候，他那是打气弹嘛，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生存游戏，它某种层面上很像 cosplay， 就是大家会有点把自己装扮成自己喜欢的这种特殊兵种的角色啦，或者是甚至把自己穿成一个自己幻想中战士的样子，所以其实种类玩家非常的多。
所以我可以把生存游戏理解成它其实是一种进阶版的气弹游戏，打气弹，然后只是你们打的不是气弹，你们打的是 BB 弹。
对对对，
一般的气弹就是你会有固定的装备，
对，
穿迷彩装，然后带一定的护具。
OK， Airsoft 它其实很好玩的地方是，我说像 cosplay 是因为你的所有的装备啦、枪啦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自己去设定你要的外观或者是功能，所以其实当你这样重新设定完以后，它的可玩性就变得特别高，就变成说，今天可能这个人喜欢玩短枪，这个人喜欢玩长枪，他可以自由的去设定说他今天要怎么穿，
对，
等等的，然后配出一个自己的风格。
所以基本上在场地上面，个人的风格很明显。
对对对，那有些人就可能是那种全身都是真皮，那有些人可能就喜欢穿一件牛仔裤，就每个人风格都很不一样。再来不外乎打生存游戏，就是会喜欢体验那种射击的那种刺激感。
哦，
对，就是下场那种肾上腺素冲出来打到很痛的那种感觉，就会感觉非常刺激。
哦，那你刚讲的角色扮演是什么意思？就是去打人家，
对对对，
或者是你被打？
Yes, yes。
对，那你们的生存游戏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任务，还是不一样的角色？
OK， 角色的部分其实就会像真实世界里面的军种有分很多，像是警察啦，狙击手啦，或者是可能机枪兵啦，各式各样有很多不同的兵种。那每个玩家喜欢的枪不一样，比方说我今天看了这部电影叫《红翼行动》，我觉得哇，里面的这个穿搭真的是太帅了，我要跟他一模一样。在生存游戏的世界里面，我是有办法去买这些零件，把自己兜成跟自己看到这个画面一样的角色。
cosplay 的是动漫游戏，
对，
但你们可能是很多是军事的爱好者，
对对对，
他会就去模仿电影啊，或者是一些电视上面的装扮。
对对对，而且有些人甚至会砸非常多的钱去买真正的真品，想办法偷渡进来
所谓的真品是可能是美国海军
陆军
的东西。
Exactly, yes。
那买得到，
就是他们想尽各种的办法
对
去把它买进来，那可能原本要价可能十几万，从台湾买进来可能就变成五十几万六十几万，
所以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族群。
对对对，而且大家其实还蛮敢花钱
但是很敢花钱在装备上。
对，
可是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你们在吃泡面。
其实生存游戏它有分不同种类的活动，像是那种一天的活动，一天的活动大家就不会吃泡面，都吃麦当劳。对 OK， 如果今天是两天一夜这种长时间的这种活动，那大家一定身上带的不是军用口粮，要不就是泡面。因为泡面真的是 CP 值很高的一个食物，它
携带性也比较，
对，它很好带，很轻，然后你煮出来的东西又好吃，它够香就够好吃，对，然后也很便宜，很好买到不同的口味等等。那所以相对你玩一整天生存游戏下来很累的时候去吃这个泡面，就觉得哇，好爽，好幸福，
就是快速料理，然后又色香味俱全。
对对对对对，其实它跟登山其实蛮像，登山很多人也都带泡面。
嗯，因为好带啊，又轻，
对，真的。
然后你只要稍微一个热水就好了。
对，是没错。
我记得你有跟我说过，连煮泡面都有策略性，就是因为本身大家都知道，尤其在办公室，
有
煮泡面是一件非常邪恶的事，
是的，
就是会满屋飘香。
对，
对。那你们就是玩生存游戏，号称就是要把泡面煮得不香。
那个其实是之前我们跟一个队友整天的这种活动，有时候晚上可能敌军会来突袭啊，或者是。你在那边煮东西很香的时候，可能附近人家闻到那味道就知道，吼，这附近有人。
哦，所以你们生存游戏其实会分敌我两方，
会，
然后两方就是会去
互相射击
的。哦，所以你们其实也要互相的去隐匿自己的位置，不要很轻易被发现。
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你一旦煮泡面，那个香味就是就自动泄露行踪。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那个队友，我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吃饭了哦，然后好，现在旁边没有人了，然后这里又很隐秘，我们应该可以这里煮个东西吃饭。
对，
拿出了一包统一面，他说啊，你怎么买这个？我说什么？怎么买这个啊？这统一面。
对，
他说没有
统一肉燥面嘛。
对，统一肉燥面特别的香，
特别香，
就胖欸，那个水加下去，那味道都
直接出来了。
嘿，所以那天他就说：“来来来，我教你煮的没有味道。”我说：“泡面怎么煮没味道？”
对，
你搞我搞，
嘿，特别去学，
对，
怎么把泡面煮的
怎么把泡面煮的没味道？然后他那个时候说：“来，你如果你今天你在办公室里面，你想要煮这个泡面，又不想让太多人闻到的话，你先把泡面那个泡熟，泡熟了以后把那水倒掉，你就是让它稍微凉掉。
对，
稍微凉掉以后，你再把那个其实统一面吃干的也蛮好吃的哦。
嗯，
对，就是你把那个水倒掉，留一点点水就好，但记得不要太烫。
对，
它只要没有那个水蒸气，
没有热气，
对，它没有热气，那个味道就不会飘的到处都是。
哦，等于就是有点像是点引火的概念，
对对 对, 对，
那个烟雾弥漫，香味也
一模一样的概念，对。
哦，那其实如果是这样，那不只是统一，任何的泡面，只要把它用同样的处理方式，有点像煮干面的，
是是是，而且其实煮出来都还蛮好吃的，就是它口味一定会变得比较重。
哦，因为它没有汤去稀释，
对，没有汤去稀释它的那个酱，所以它口味就会变得比较咸。但其实喜欢吃重咸的朋友那样吃，其实蛮过瘾。
可是就少了热汤的部分，夏天可能蛮适合。
确实确实，
但冬天的话就还是会
想喝冬天一定要有汤了，冬天没有汤的话很可惜。
啊，学长有教你如果要煮汤面的话，有什么比较不香的泡面选择吗？
你要煮香的泡面，枪架好等人家，或者是可能吃的时候护目镜戴着。对，因为生存游戏，我们眼睛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其实会想要把那个护目镜给拿掉。
对
对，那如果说你再要煮那么香，又怕被人家突袭的话，那你就。
就
眼睛就戴着吧，
所以哦，眼睛戴着意思就是来突袭我吧。
啊啊，
我选择泡面，
我选择泡面就打我。
哦，讲到泡面啊，你刚刚讲到你平常有在爬山，
对，是。
那在山上煮的泡面跟在平地煮的泡面有什么差别？
哦，那个口感其实蛮不一样。就山上，其实我们爬到高山的时候，其实它蛮容易冷的。那光是在煮水的那个过程，都就变得比较艰辛。你要用东西遮着去煮那水，所以其实水温就大概可能八九十度那边啊。如果你真的硬要煮到100度，也是可以了。
很浪费瓦斯。欸，
对，很浪费瓦斯。而且重点是，其实关键的点其实是在你倒到面里面以后之后的事。
嗯，
因为我在山上。环境是冷的，所以我的那个面冷的非常的快。
它的保温效果，
它的保温效果，因为我最后还是倒到纸碗里面去。
对
对，所以我倒到纸碗里面去的时候，我面
你们在山上也是有带纸碗吗？不是都会带钢碗或者是？
其实不会。我们如果是煮泡面的话，我们还蛮喜欢就带直接是碗面。对啦，其实确实是可以用这种就是铁碗，然后把泡面丢进去煮，但其实。很搞缸，
嗯，
所以我们其实反倒会喜欢就热水这样倒进去冲着，对，那完了以后我们再把泡面碗捏扁，
对，
然后收到垃圾袋里，因为山上不能乱丢垃圾，不管今天是铁碗或者是面碗，
对，
它其实在旁边环境的温度，
嗯，
它会很容易让它快速冷却，那冷却下来的时候，那个面咬的口感就比较不一样，山上的泡面吃起来比较 Q，
哦。
对，
反而比较 Q， 比较不容易被煮烂。
对，比较不容易被煮烂。但平地的泡面就是你稍微过泡，然后它的整个就糊皮。
哦，对啊，泡面煮过熟就膨胀，然后就软掉。
就你就当吃稀饭吧，咸稀饭。
你们除了带泡面上去，你们会自己帮自己加料吗？还是就只吃泡面而已啊？
有些人比较青菜，青菜就都吃泡面就好。
对，
我们曾经有想过一个比较特别的吃法：汤泡面加干泡面。
啊？
那很白烂，对不对？
听不懂
啊，听不懂。你就想象你有两包统一面，一包用泡的，另外一包就捏碎撒到那个汤的那里面、
哦，就是酥脆的口感。
对，所以它就增加了另外一种口感，
有点像是有时候你是去越南河粉，然后它会给你类似炸猪皮的那种酥酥的口感。哦，或者是你是咸豆浆，然后有一个油条的那个感觉，
对，是
你所以你们那个干的泡面就类似那个，
对，它就是另外一个口感的东西，让你吃起来丰富一点。不过当然，如果我能多带东西，我就多带。
对，
有看过好吃的加法，也有看过难吃的。比方说土豆面筋整个这样倒进去，看着就蛮不好吃的，
不对味啊，
那味道很怪啊，你整个面都变甜的。然后还有像其实看过很多的是鱼罐头啦，或者是玉米罐头，
对。
肉罐头都
肉燥罐头自己在家里、
哦、这个我就要推荐到大卖场啊，都会有那种不是有那种一整罐的那种牛肉罐头吗？
对，
然后它那里面也有汤，用那个来煮泡面，哇不得了，因为它里面的牛肉其实很多，而且它牛肉汤是好喝的牛肉汤、
嗯、
毕竟都是大块牛肉这样一起炖的嘛，倒到泡面里面，泡面你就不要再加它原本的调味料了。
可是本来就有牛肉口味的泡面啊、
嗯，牛肉口味的泡面，它的那个牛
没什么肉。
你说是满汉大餐那种，
对，或微微一品，
对啊，其他的就是那种肉丁啊，肉丁那吃起来就很假，人家在吃拉弓啊，对，吃起来很空虚。但你今天如果你是用满满的牛肉罐头，
对，
直接倒下去加热水，那吃下去的饱足感是另外一回事，
奢华，真的很会享受。在山上，
大家在山上的时候，如果今天是一群人聚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在比赛谁煮。比较香，对嘛？那气势不可以输人家嘛，对不对？那可是
可以爬得慢，可是要吃得好。
对，真的啊。可是如果隔壁的拿牛排出来煎，我就输了。
带牛排上去煎也是蛮厉害的，
很多哎、欸，很多真的带上山去烤肉的这些，其实有很多背弓很厉害。他们那种身上可以背很夸张重的东西，啊，像我们这种软脚虾，那只能背轻了，就背泡面。罐头其实也
算蛮
重的，对，罐头其实算蛮重
的。对，尤其是跑高山，
对，
你那个负重真的就是平常真的要练，
对，不舒服，而且尤其空气有稀薄的情况下，你呼吸会变得非常的喘。
对，
对，可是相对很神奇的就是，变成说你在山上这样的环境，
嗯，
当你很累的时候，你去吃那个泡面，吃起来好吃程度就比平地的好吃程度好吃非常非常多，
直接爆表啊！大概乘以十倍、二十倍，
对对对，然后你会很感动，就哇，热汤，哇，面 Q，
对，
然后平地吃的时候，啊，怎么还好？
因为你有其他更多的选择，
对，我选择，难怪高山料理在平地都开不起来，
因为高山料理就是吃一个刻苦克难，嗯、
对对对，
应该是那个氛围，很辛苦过后的美食总是特别的美味，
好吃，真的很棒，那真的很棒。其实说喜欢爬山，不如说喜欢爬山吃东西。
哦、爬山过后享受美食的那一刻，就是东西的美味程度都直接加成、
oh, ，different level。
而且会变得人生很容易满足，你看一包泡面就可以打发，
一包泡面我就可以这么满足了。
好哦，那除了高山上吃泡面，那你在平地煮泡面有什么就是小 撇步 吗？还是你有特殊的煮法吗？
平地煮泡面有很多不同的煮法、
嗯、
大家印象一定很深刻，就是妈妈煮的泡面，
对，
妈妈会把泡面丢到锅子里面用水煮、啊、水煮完以后再去加料，
对，
加完料以后可能帮你打个蛋啊，放个小白菜啊、
欸、说到这个我很好奇、欸、就是煮泡面的时候就是水滚了，
对，
要先加面还是要先加那个酱包？
这样说吧， 有些要看泡面，因为有一些泡面
要看牌子、啊、
对，就是但这其实我不是很清楚，但曾经至少我知道辛拉面的部分我一定是调味包最后加，因为辛拉面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自己去试的时候我先加调味包下去煮、
嗯、
煮久以后会有苦味
哦，
对，就很像蒜头嘛，我今天煎牛排在煎蒜头的时候，蒜头一定是煎到金色刚好就拿起来，再久的话当那个蒜头变得咖啡色卷起来的时候、
嗯、
你的整个牛肉都会有那个蒜头的那个苦味
哦。
对，所以我个人泡泡面的习惯，我其实是如果我今天真的饿爆了我受不了了，我就全部降下去，
一起全部
对、
就是、
我就下去我都不管了，
对，
对，
可是如果你很讲究，
如果很讲究的时候，我的做法会变成我面先煮好，我把面捞起来先放在碗里面放好、
嗯、
那里面剩下汤，对不
对，
对，剩下汤的时候再加料跟加调味包
加青菜、啊、
然后青菜放下去、
嗯、
然后
蛋
打下去，对，然后完了以后然后再把它倒到那个面碗里面，就可以煮出一碗很漂亮的泡面。
原来泡面可以这样子煮啊？
可以哦，泡面很好用的。
我不知道泡面可以先捞起来让它闲置，
可以啊，
因为有时候菜跟蛋不同的菜的煮的时间不太一样，
对，真的真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么讲究的煮法。因为如果你煮拉面或者是你煮一些特殊比较难买到的面的话，
对对对对对，
你真的会按照它的步骤一个一个走，
真的真的，
可是你不会想到泡面要 这么讲究的它的步骤。
其实便宜的泡面真的可以也煮得很 fancy， 所以泡面其实虽然简单归简单，但它可以煮得很好看。因为到一点就是大家都把东西一次丢进去嘛，所以当你要等全部的东西都熟的时候，有时候面已经烂掉了。
嗯，
对，而且甚至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很关键一点，泡面好不好吃，其实是在它那个咸度的，真的煮的人真的很关键。我像我爸就可以把泡面煮得非常难吃，
我真的觉得，
爸，你煮这是稀饭吗？
不会煮的真的就是，尤其那个面如果胀了然后变烂了
真的就很不好吃。而且另外一个大家很常犯错，尤其在平地，在高山其实还好，因为高山我的碗就这么小。
对，
泡面它属于一个重口味的东西，我从小吃到大就是吃口味重。
对，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口味重的东西。
对，
但是相对是我今天我在平地煮泡面的时候，我是可以把它放到锅子里去煮，很多人水量就抓错了。
Oh,
它水量抓太多，超过它调料的比例
会变太淡，
它就变淡。那很淡的泡面吃起来就非常的不好吃，因为四不像。它吃起来不像口味清淡的面，也不像泡面。
对，
所以就吃起来就觉得很不好吃，就拍架。你就想像维力炸酱面，你用汤的方式去煮它。
维力炸酱面可以煮汤
啊？没有，不行啊，它的
不行吗？我都煮汤，我很少吃干的。
啊，真的假的？你维力炸酱面都吃汤的？
我都吃汤的。
哇哦！
偶尔才会煮干的。
哦，所以你都是维力炸酱面，然后它调味料加进去，然后就水就进去这样子。
对，
哦、
是煮的时候水、
okay ，
我就把它当一般的面煮啊。
哦、，Damn，OK，、okay、
对，
行行行。我个人是觉得蛮不好吃
的，我是觉得还行，但它的面确实是比较很容易不小心煮烂。
嗯，确实，维力炸酱面的面它是属于比较宽的面条，像其实统一面它那种面是细的，
对，
细的面呢，其实我觉得感觉在煮的时候它比较好去控制。
嗯，
对，而维力炸酱面其实就是有很多人说四分半钟嘛，
对
对，那其实我觉得可以依你喜欢吃的口感，你可以做不同的实验，可能 我这次我是泡个三分钟，或者我可能这次泡六分。像我阿妈就喜欢吃烂泡面了，
哦，
我觉得很难吃，她觉得哎，烂、欸、泡米喝进啊。
哎、欸，可是我觉得啊，就宁可面没有煮到很熟，
对，
因为你稍微焖一下，多泡的几分钟，其实它的成熟度会比较刚好。
对，
反而你如果煮过头了，是救不回来耶。
把它做成咸蛋糕，
咸蛋糕泡面怎么做咸蛋糕？
没有，其实不行啊，我乱讲。
哦，我认真了。那还有一个，就大家泡面很爱加蛋，
对，
就是有整蛋跟蛋花，喜好哪一个？
我其实两种都喜欢诶、欸，大概讲一下怎么加蛋好了。
对对，我觉得这也很难，连要煮出漂亮的蛋花也很难。
对，真的，我认为加蛋是一门艺术，
煮
泡面这一块。有些人甚至会很搞纲，另外再煎一颗蛋去丢进去，但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这不符合现实状况，因为你煮泡面就很难，这么还可能
再去煎蛋嘛？对，
这样多洗个锅哎、欸。
真的真的，那这样讲，煮蛋像你刚刚问的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整颗蛋下去的、
嗯，
那另外一种是散蛋的那种。
对，
那我想要再加一个，就是失败的散蛋，这是很多人会犯的错误。
OK OK。好，
先从一般的蛋好了。一般我们煮面的时候，我刚刚有讲到，我习惯把面都捞出来，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不喜欢一点是我蛋打下去的时候，它跟面缠在一起。因为我蛋熟了，它就把面都抓着，然后就这样一个人像僵尸在里面，哎呀，这样一坨寄生物在泡面上面，然后这样
好有画面。
对，但大部分吃泡面的人没差，所以他就 OK 啊，反正都吃到嘴里都烂掉，没关系、
嗯。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面先捞出来嘛，剩下汤，然后我一定是先加调味粉。调味粉那些加进去以后，我下蛋，蛋跟蔬菜下的时间其实是蛮接近的，因为蔬菜基本上小白菜特别好吃，加小白菜吃起来很清爽。如果是要煮一整颗，那你要先确保说你的水温是够的，确保里面的汤不是一直在那边旋转的状态，因为我蛋刚打下去是液体的，
对，
所以如果汤一直在旋转，它就把你整个蛋都冲散，它就不是那种 one piece 这样很漂亮。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小心的把那颗蛋这样打进去，然后让它那嘟嘟嘟嘟嘟嘟把旁边那样煮起来，有点像煮温泉蛋的概念，它就可以煮成一块。
反而不能把蛋打在啵啵啵的地方、哦、
对，因为你打在泡啵啵啵的地方，它会把你的蛋整个冲散啊，那颗蛋就会很丑啊。
我以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观念，知道打蛋下去的时候水温要够。所以我都会等那一锅汤已经啵啵啵的时候，
嗯、
我会挑啵啵啵的地方把它打下去。
其实水温够这个观念是正确的。那其实说呢，如果你今天你不在意你的蛋散掉的话，那其实是 OK。那我有一个小 撇步 是，你有时候你可以用青菜垫在啵啵啵上面。
有，还有一个，我后来是因为吃火锅， 那个大汤匙上比较深一点的，然后你是把
蛋打在里面，对，它也可以弄出一个漂亮
的
蛋，
那就会蛮漂亮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用这个方式。那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做法是，我会先拿一个小碗，
对，
我把蛋先打好，就是我把蛋打在里面，然后把它搅搅。
你现在已经讲到蛋花的部分，
对，我现在要讲蛋花的部分。
嗯，
就是我会先把那个蛋花，我先把它搅散。
对。
那完了以后，当然也是汤不要在那边乱转的时候。对。但是这个时候你水温一定要够嘛。
对。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把蛋这样子撒下去，它其实它的蛋花会变得很漂亮，它会是一片的。
所以你要绕一圈。
看你可以就是自己绕一个形状，或者是绕一圈啊，或者是其实你只要能够让它慢慢的下去的话，它都可以组成漂亮的蛋花。
嗯，
对。那我刚刚有讲到说，如果是散蛋的部分，就是很多人那种锅子的汤在那边转啊，然后蛋下去这样转啊转，那哎可以，它就煮出一壶稀里哗啦的东西，很像有点像呕吐物，
就是面跟蛋混杂在一起，
面跟蛋，然后就各式各样的东西全部掺在一起，那海带煮太久烂掉，顺便包着这样。对，所以就变得那碗面看起来就没有那么。
所以你刚刚说了散蛋然后打在汤里面，
对，
之后呢，因为我听过的一种说法是你这样子蛋，因为你要把平均把它分散开来，你不能都倒在同一个地方。
嗯，
然后你蛋撒下去之后你就立马把火关掉，
对，是
让它自动焖，因为它其实已经是散蛋，
其实说真的温度已经很够了，你这个时候再让它去滚其实没有好处，你只是把其他的食材给煮坏而已。对，严格上来说下散蛋应该是最后一步了啦，因为它滚的时间比蔬菜还要快，所以其实你一下蔬菜过一下你就可以准备下蛋了，除非说你今天真的又更讲究，你就再把蔬菜再捞出来，然后再来下蛋
一关一关。
对，真的其实可以一关一关，而且如果你是一关一关捞出来的话，你的面就可以摆盘
哦，你就还慢慢堆叠。
对，你可以慢慢堆叠它。我下面是面嘛，
对，
面完了以后把菜一片一片放好，最后我的蛋好了，
嗯，
放下去，然后最后倒汤。
哦，
这碗泡面就会非常的漂亮。
嗯，
记得买一个漂亮的碗。
再配上一个漂亮的筷子。
对对对，真的
就是整个质感都提升。
这一碗300块有那个价值，
所以泡面可以卖10块，也可以卖100块。
对啊，你可以把这泡面煮的真的看起来真的人家就拍价，但你也可以让它看得非常好吃，同样都是统一面。
嗯，
对，真的，所以就还蛮好笑，
就看有没有用心在吃。
对，看你有没有用心，真正可以是食神。
对，哎，那你自己有试过就在泡面里面再加 cheese 吗？最近还蛮流行有人这样子加的。
有，就是泡面里面加 cheese， 其实真的是韩国当时流行起来的一个吃法。
对，
他们会喜欢把这个泡面煮得很浓，就是我们现在就进到了浓郁系列的泡面。
嗯，
对，所以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吃法，因为吃到后面很容易腻。
你说的浓郁系列的泡面是哪几家算被你归类为浓郁系列？
其实像辛拉面啦，
辛拉面就算浓郁，
然后还有像一些就是那种豚骨
日
式什么拉面道那种，那其实味道都还蛮浓郁的，
就很重的。
对，有些人就喜欢吃那种味道很浓郁的，那甚至我可能丢 cheese 下去啊。
嗯，
我曾经有看过另外一个朋友，就是真的他吃泡面夸张到他在里面丢了4-5片的那叫什么芝士乐那种方形那个起司下去，然后这样拉拉，我说你在吃酱吧，
拉拉哎，
对啊，就是他们说，可是那很好吃啊。后来就发现说，哎，其实真的有一派人喜欢吃这种味道很浓郁的东西，就是吃起来口感很直。
嗯，
对，所以曾经自己也试过另外一个煮法，就是你拿那种碗公面有没有？
对，
然后你直接去买康宝浓汤的那个汤包，
嗯，
你先煮康宝浓汤，然后就把面丢进去，它就变成浓汤面。
哦，
对。
浓汤面，那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口感？
就是汤，你就很像
汤很稠。
你想象你在喝玉米浓汤的时候，
然后边配泡面，
还可以吃到面条，然后那是泡面的口感。
欸，但我有个奇怪的吃法，
是，
就是以前我们家煮泡面的一个情境会是，可能我妈煮饭，然后饭不够了，还吃不饱。那我妈就会多去下一两包泡面，就是泡面配饭，我觉得也不错吃。
其实泡面配饭很好吃啊，
而且那泡面维力达酱面要煮干的。
哦，啊，对，好，这样讲吧，这跟日本吃拉面的方式很像
啊。他们会配煎饺，会配。
他说这是穷人食物，所以我煮一碗拉面，然后它里面汤很浓很咸嘛。那可是如果我今天我面吃完没吃饱怎么办？没关系，再配一碗饭，把剩下的汤吃完。
哦，
这是日本拉面一碗饭一碗面的
概念。
对，所以其实说真的泡面配饭好吃啊，因为其实泡面本身它是属于一个 口味很重的东西。
嗯，
对，那所以这就可以讲到像是金门的炒泡面。
哎，炒泡面是金门特有的吗？
金门很多炒泡面，特别多，而且我说真的，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在金门特别多。
但它炒泡面是就是把泡面用炒的，它会加特殊的料吗？
基本上炒泡面是这个样子。炒泡面你当然
有点像是一般的炒面，只是把
它
面体换成泡面。
对对对对，那炒泡面因为像我刚刚有讲过，泡面它本身就是一个
口
味比较重的食物，所以其实吃炒泡面的时候它味道是蛮足够。我这样讲吧，泡面其实它很像一张白纸，
嗯，
然后煮的人可以是那个画家，他可以画很多他想要的东西，
嗯，
应用的非常的广，有点诗情画意。
我这几天有感受到你形容东西的时候都会蛮有画面跟故事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刚吃饭的时候他在形容他老婆的打呼声，他竟然说是森林里的鸟叫声，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对，那你现在把泡面形容成就是
一张
画纸，
对，一张画纸。
不好意思打断了，请继续。
好，所以就是变成说炒泡面这一块的话，其实泡面我以前很少用炒，当兵的时候在金门当，
嗯，
所以我周末放假我到京城的时候，我就特别会跑去那个阿姐的那个面摊，
对，
然后去吃她
的。阿姐是你推荐的金门的炒泡面吗？
欸，其实我都叫她阿姐，但实际上
她，哦，所以她不是店名，
她没有一个店名，对，她就是她在京城里面一个小地摊，然后也没有牌子，对，然后她的炒泡面我看她都是就是面块直接先丢热水煮，煮完以后捞起来，捞起来完了以后，接下来锅子她会先下油，
嗯，
下油以后，对，然后开始爆蒜啦，爆一些肉啊，有像猪肉、鸡肉什么，反正他就先爆一爆，
嗯，
对，然后可能一些蔬菜下去这样炒一下，炒完了以后就加下面，然后加酱开始炒，
哦，
对，然后把它那个面拌好了以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口味重但又好吃的面，而且它的料粉是最后加，
哦，它的料粉一样还是泡面的料粉，
对，
哦，不是自己特殊的料粉，
它的那个料粉很像最后的一个 touch。
Oh, OK，
就是我最后我面整个炒完了，
有点像撒胡椒盐的概念。
对，
oh.
它很像在吃面形状的咸酥鸡。
哦，oh, ，因为我自己蛮爱吃炒泡面的，
炒泡面好吃。泡面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做起来非常有创意 的食材。
嗯，
对，所以其实说真的，你说泡面不健康嘛？确实它口味比较重，
对。
但其实如果你今天你适时的加一些料进去的话，它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健康，
嗯，
因为说真的我觉得不健康的东西其实是我自己吃出来的，就像我很喜欢吃口味重的东西，
嗯，
像我自己口味吃很重，我维力炸酱面的汤包的那个汤包粉，
对，
我竟然是不是拿来泡汤，我会把我的面干面拌完，我还把它撒在上面。
哦，你把汤包粉撒在面上，
对，所以它就变成超级咸。
嗯，
虽然说那样吃起来很刺激啊，但不能这样吃，因为真的
不能太常吃了。
对，因为这样吃其实对身体负担真的非常的大。那泡面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它的料在那边，
对，
它的酱在那边，
嗯，
那你要怎么吃是你自己决定。其实你也可以把泡面吃得很健康。
对，
很多人在说泡面有防腐剂，吃了变木乃伊，嗯，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对，它只是一个干燥的面种，然后它的里面的这些酱料。
嗯，
用真空包装，所以它可以放很久很久。
嗯，
对，并不是说里面放了很多防腐剂，吃下去变木乃伊。小时候都爸妈都这样讲，
那你吃一次以后、就是，
吃一次变木乃伊，欸，那这样我可以帅很久啊。
Excuse me， 泡面是一个蛮好入手的一个食材，
对，是，
尤其是现在台湾在买世界各地口味的泡面，
对，
很方便。
嗯哼嗯哼，
所以你有各个可能日本啊、韩国啊，甚至印尼。
对，
东南亚的泡面，
嗯，
那其实泡面的接受度相对高蛮多的。
对，
它都是小包小包装。
对，是，
所以你可以先买一包两包，先试试看那个味道。
对 对，
就是你可能会挖掘到一些特殊的口味。
对，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个人的背景蛮特别的，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在泰国住了4年，
对，
大学的时候在美国，
嗯，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世界各地的泡面基本上有吃过一些，
嗯，
对，那像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泡面说真的是蛮好吃的，因为而且口味很多，
嗯，
那日本的泡面说真的我觉得做的也还不错，
对，
可是美国的泡面非常的难吃，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难吃的吃法，而且它的泡面碗都是那种那个保利龙的，每次加热水下去都觉得，
哦，
我要被毒死。对，反正美国泡面很难吃的我就不多讲，它就是给它挂一个难吃， 对，那讲到东南亚的泡面，其实东南亚的泡面它的口味真的是我认为是很特殊的，你吃下去你会发现真的是跟台湾的泡面差了很多。
嗯，
对，就是吃下去就哎，这个味道真的是完全是两码子事，像它的酸辣泡面啊，或者有那种酸辣汤还真的蛮辣的。
嗯，
对，那他们也有另外一些他们的干炒泡面，其实那味道吃起来也是东南亚的泡面，我觉得口味又
更重，
又更重，对，
又辣又咸，
又辣又咸。而且泰国人泡面很好玩哦。我当时在他们那边吃面的时候，他们那种街边的面摊，其实他们汤已经很咸了，但是他还是会再加两瓢鱼露啊，三瓢辣椒啊，然后可能几瓢糖啊，一些酱油啊，一碗红红的，
搞不好还要挤个柠檬汁下去。
会，他们都这样。泰国的面口味非常非常重，但吃起来真的是很刺激。泡泡面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们泡面它不是都很贴心的会在那面碗上帮你画一条线嘛，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个像钢印的东西，就是印有一条线，所以大家要知道说，
水要加到
水加到这里、
嗯，
对，泰国人会依那条线的标准装
再减
一
半
的水，这样它的面才够咸。我那时候记得我在泰国我吃了一碗，他们泰国叫泡面都叫妈妈，
嗯，
他们都直接说啊妈妈什么之类的，那。我那个时候我煮那碗我觉得已经是够辣了也够咸了，然后我看到我旁边那个朋友他泡他水只加一半，对，然后他还就是他就说哎、欸，他们这样泡泡面 要翻面，因为水只有一半而已嘛、
啊、
对不对、
哦、
对，下面泡烂然后翻一下，
哦，因为他没有整个
对再继续
泡，
所以他们吃的是这么的咸、哦、但哎、欸，看他们也是吃的津津有味、对，那泰国也有很多炒泡面，他们也会用这种就是我之前吃过一个还不错的炒泡面，它是用泰国酸辣的那种泡面，它很像是冻洋的那个，就是台湾说冬阴功的那个
汤底，
对，然后他再用那个去煮泡面，哇 ，rich， 而且里面放海鲜，然后再加那个泡面下去，哇，
好想吃哦！
哎、欸，它这个真的不错，这个真的好吃了，我觉得很不错，然后里面就有放虾啊，放花枝啊，蛤蟆啊，虽然很辣，
所以基本上是泰式酸辣海鲜汤加
泡面 ，yes，
对，
泰式的那冬阴功真的很好吃。那、
嗯、
在泰式的那种假日市场，有时候他们其实甚至会有一些，他们都这其实是蛮道地的一个食物，蛮、
嗯、
多人都会在那边去点这一道食，
对，
这一道食物，对，
哇塞。听你这么说，你好像一个那个泡面的活字典。
其实还好啦，只是吃到了泡面真的蛮多的。对，
嗯，好哦。哎、欸，那你最后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生存游戏的频道啊？如果大家在一开头听到你的生存游戏的介绍，想要进一步了解到底什么是生存游戏的话，
对，是 OK。这边蛮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生存游戏是什么、
嗯。
其实说真的，我个人认为是生存游戏，它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黑化的一个运动，因为毕竟我们玩的是玩具枪。
对，
那其实说真的，很多新闻都会说什么啊，玩具枪可以改成真枪。其实我认为这并不是真的，因为玩具枪的厂商我们自己就很怕被人家说做的
污名化，
对，就很说这个可以改成真枪，或杀伤力很大。
嗯，
所以其实我们里面设计的那些零件结构根本没有办法去承受改成真枪的这种力道。
对，
更别说改成真枪。如果真的说玩具枪要改的最有杀伤性，你不如拿它去丢人。
嗯、
我把它拿来当球棒用，这个时候它的攻击力最强。对，好，那
或者是它不要开枪的时候，
对、
就是，
不要开枪的时候，
只有威吓的作用。
对，真的，所以就变成说，我觉得玩具枪这块，它其实说真的它很安全。
嗯、
对，那我的这时候再切来，就是我的这个频道，其实是当时我会想要创办这个频道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说，哎、欸，我今天可以把生存游戏发扬光大，然后它其实它是可以变成一个运动。
嗯，
那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知道，玩具枪的科学到底是什么。当你今天你真正了解了这个玩具枪到底是怎么做动的，它其实真的不会去对人造成就是太大的危害。
对
对，正确的知识、正确的理解，你才可以去正确的使用这个东西。不然，其实今天任何东西都可以很危险。
对
对，所以这其实是我当时创办这一个这个品牌跟这个 channel 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说我可以把我对玩具枪知道的这个知识跟热情分享给大家，
嗯，
那同时把它整理的更像一个
科学化
有趣的节目，
嗯，
很像那个留言终结者的这个概念，让大家可以去看这样的一个节目。
所以其实你本身就是玩具枪的爱好者，
对，是，
然后才投入了 这个频道的制作里面，
对对对，
然后想借由影像的方式，然后用不同的诠释角度，
对，
让更多人认识你们讲的 Airsoft。
对对对，没错，真的，对，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四 UAD 可以上
YouTube
查一下，对，搜寻一下就可以找我的影片，现在还不是很大，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变得是 popular channel，
越来越多人发现这个运动。
对对对，那这其实周末假日出去玩一玩这样的运动，吃个好吃的泡面不错。
对，也期待接到泡面的业配。
哎，可以哦。
对，那你们就可以把泡面
在
生
存游戏
里面
发
扬
光
大
一下。
好哦，那我今天非常谢谢小赖。
好，今天谢谢 Megan， 谢谢，
拜拜，
拜拜。